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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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讲《楞严经》义观，《大佛顶首楞严经》义观。上次讲到451页，今天在讲之前呢、就再看一次，就发现，虽然我这个注解这部经啊，已经注解的，我自认为应该是说相当详细了哈、可是看了以后，我就很高兴，怎么高兴？因为我发现说哈、很多没有办法用文字就都表现出来，所以我高兴是什么？高兴说我真的可以让你对这一段经文哈、很清楚，好。那而这段经文在整个佛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讲见性嘛，见性能见之本性啊，那这是一切佛法最高峰，也是最开悟的起点，也是最高峰啊。但是这段经文很深，这义理很深，然后还要配上这个实修的那个经验，才有办法真正的理会理解啊。那因为我觉得我能够让你很清楚，所以我因此欢喜啊。那这欢喜是什么？欢喜就是这个菩萨修行有四无量心，对不对？四无量心是什么？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啊，舍无量心。这个喜无量心是什么喜啊？这个喜啊，不是说自己证到了什么东西欢喜啊，或是开悟了什么东西欢喜，那个是证到什么东西欢喜，那个是菩萨出地的极喜地啊，欢喜地啊。但是这个慈悲喜舍的这个喜，是看到众生能得利益而欢喜。第一个，第二个，做到了，看到了是第一个，第二个，将要去做的时候，那知道众生会得利益而欢喜，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做了以后，真正看到了众生这个现身得利益而欢喜，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的欢喜。然后再进一步，因为众生得到这一部分法上的利益，或是对法上的物资啊，而得到利益，将来会成就大利益，因此呢，菩萨欢喜。而这菩萨欢喜就现在就变成说，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能因为法上得利益而菩萨欢喜，然后那个欢喜是无量的，所以叫做无量喜无量心。那这无量是什么？第一个，众生每一个众生他将得到的那个利益是无量的，所以众生的欢喜，所以菩萨的欢喜无量。还有呢，这个因为这个他所说的法啊，所布施的法，令无量的众生有这可见不可见的、有形无形的，就有无量遍于虚空法界，那都得到利益。因此因为菩萨这个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呢他心大欢喜，欢喜无量，所以叫做喜无量心。所以这欢喜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 也是为法，那这个法就无量的传布，所以众生，所以菩萨喜心无量，这样的。所以这个菩萨欢喜不是为自己，因为什么？因为菩萨是无我法，正无我法者啊，以无我法而利益一切众生啊，因此才能够行之无量，利益无量啊。所以反过来变成他自己就欢喜无量啊。所以这个欢喜呢，不是菩萨自己得到什么，菩萨无所求无所得而利益一切众生。就像什么呢？你说这个，那这不是很难吗？这不太可能吗？可能，太可能了。为什么？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子吗？对，父母这个一生劳劳碌碌拼拼打打的，就是为了让他的妻子儿女这个所求不缺，然后得到了以后这个温饱乃至于欢喜，那他的家人欢喜，然后父母本身呢就欢喜了，对不对？乃至于说不要说衣食了，乃至于买一个玩具给孩子玩，孩子玩得很快乐，他就欢喜了。可是那个玩具，他老爸老妈需不需要那个玩具啊？不需要。可是孩子喜欢呢，所以他就花很多的钱啊，买那个最贵的什么牌子啊？的玩具啊，我们讲，那个最贵的啊，那给孩子玩，孩子就很欢喜，比买好吃的东西给他都欢喜，是不是？啊，他宁愿不要好吃的东西，他宁愿喜欢那好玩的玩具，是不是？啊，那众生亦如是，菩萨亦如是，众生呢就喜欢好玩的东西，哎，所以这就是顺便解释，这个《地藏经》里面讲说，用诸玩具供养菩萨。那玩具什么？玩具不是真正那个什么汽车啊、火车啊，那个不是啊。你把那个汽车、火车供养菩萨干什么？那个玩具就是你心所爱的东西，你心里面很宝贝的东西，叫做玩具。那小孩有小孩的玩具，大人有大人的玩具，那不各色人等不同啊。文化程度不同，有不同的玩具，对不对？啊，那读书人有读书人的玩具，什么？真本书，第一版的书啊、哦，或是等等，这个就是读书人的玩具。那生意人呢，他收藏这个珍宝，或是说收藏名画啊、哦，收藏古董，那是他的玩具。那有的人呢，收藏这个真正的珍珠玛瑙各种的，对不对？那个就变成他的玩具。可是那个不是，对一般人来讲不是玩具，那每一个都是价值连城，哪怎么好玩呢、啊？那不能玩的啦，对。可是他就拿来玩，因为他有钱嘛，他可以玩得起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对，所以你心里面很钟爱的东西，很宝贝的东西，叫做玩具。所以菩萨呢，为了要利益安乐一切众生，令皆欢喜故，所以也这个变现一切众生所喜欢的东西给他。虽然这个菩萨对于那些东西他根本也不需要，也不会就觉得那个有什么宝贵，对不对？但是众生宝贵啊就好了啊，众生拿到了欢喜就好了。那欢喜有什么重要？欢喜很重要。我以前讲过了，你从唯识学的心说法来讲，这个如果心里面欢喜的时候，你当下没有烦恼，是不是？哎，那这个我曾经讲过，但是我现在进一步讲，所以这个喜心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菩萨修行就是 有两个，第一个，上面令诸佛欢喜，下面令众生欢喜，令一切众生欢喜，这就是菩萨。哎，那菩萨自己欢喜不欢喜？菩萨因为佛欢喜而欢喜，因为众生欢喜而欢喜，那自己无有少法可得，这是第一谛，对不对？离我我所啊。所以为什么说如果心中有喜心，这个喜心所法啊、哦、起来的时候没有烦恼呢？因为我讲唯识学的不是讲一个等无间缘嘛，总共有四种缘，对不对？因为我们众生的心是心心相续不断，对不对？一心接一心，它不会断的啊、哦、但是那个一心接一心啊、哦、前心跟后心不一定要不一样，可能是一样。譬如说你明天有会，钱到了，或是支票到了，对不对？啊，五十万怎么办？啊，你总金啊，那个叫什么？要准备要去嘎票，对不对？那所以你那个烦恼心就一个烦恼心接一个烦恼心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没有断的。可是前烦恼心跟后烦恼心中间等无间，也就是说前灭。什么叫等无间呢？前心灭，后心起，这叫等无间啊！因为前心跟后心是平等的，而且中间不会有间隔，这密度很大，对吧？哎，所以这又是新的诠释了，对不对？但你又懂了，这奇怪，我今天灵感特别好。这个第一个是第一个心，第二个心，第三个心，前心后心，前心后心，啊。前心灭，后心生，或是后心起，前心不灭，后心不起，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依唯识学的这个清音缘，增上缘等无间缘啊的这个等无间缘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说这个心心。相续不断，名为生死，对不对？啊，心心相续不断，名为生死，听懂吗？啊，因为一心接一心，那相续不断，这个叫做生死不断。生死不断的意思是指心不断，啊，或者是心心所法不断。那心心所法不虽然是不断的，但是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可是那个想法依唯识学来分析呢，是一个想法起来，然后它灭掉了以后，第二个想法才起来，这样的。所以你有一个好的idea 起来了，然后如果你能够，所以这又讲到这等无间缘的作用在修行上。因为我们的烦恼是念念相续不断，对不对？所以我们烦恼不断啊。那我们的善心呢？我们善心怎么样呢？念念断，一起来，然后马上第二个就不是善心，而是恶心或是无忌心、愚痴心、嫉妒心就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他业力太重啊。所以那个善心哦，没有办法，不要说常住，连多一个刹那住下来都不行。所以我们自心常常住于烦恼，为什么？因为念念相续不断的，偶尔念一个佛，那个佛号起来了，或是偶尔念个咒，那个咒起来了，然后很快的，第二个下一念呢，就被烦恼或是杂念或是妄念啊、哦、所覆盖所取代。所以虽然嘴巴在念，但是心里面已经没有知觉了，好像心里面好像植物人一样了，知道吧？哎，所以对于那个三念佛号或是法的念呢，就不见了。 就消失了。然后消失在哪里呢？那个善念消失在自心的心海之中，心中的大海，心海之中突然有一个泡沫起来，那个泡沫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可是很快的，那个潮水，新的潮水一来，那一个阿弥陀佛的泡沫就不见了，就不见了，就爆，就不见了，所以这个等无见缘啊，让我们了解说，为什么众生生死不断，就是因为念念相续不断，恶念相续，杂染念相续不断，等无见缘一直起来。那我们现在修行要怎么样呢？要让那个善念、清净念等无见，念念相续。所以要怎么样？要常常投入维和部队，就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地区太乱了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只有一点点维和的军在那边，马上就被吃掉了嘛，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你那个善念呢，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 reinforce 补强。reinforce 的意思就是补强啊，加强补强。你若英文不太烂的话，就应该懂这个意思。可是你的英文如果很烂就没办法了。Force 是力量，知道吗？是力量。那 enforce 就把力量放进去，叫 enforce， 就是加强的意思，加强补强。而为什么加个 re 是再一次的意思，再一次，所以补强再补强，这样叫做是加强啊。好，那维和部队也要源源不断的补进去啊，是不是？所以你的心心念念，那个善念也要像维和部队一样，要不断的把它激起，那个善念，那激起那善念叫什么呢？想一想，考一考你，那激起那个善念，让善念，令善念升起，那叫什么？作意。谁答对了？好。等下送你一颗巧克力啊！作意，而有从唯识学，我们知道，我们众生哦，最可怜的是什么？最可怜的是自心无力。对，自心无力。那心有余而力不足，想要修行就没力量啊，想要做好事也没力量。可是等到他做烦恼事、做坏事的时候，嚯，精神勃勃，这个就很强啊，对不对啊？所以作意，用禅宗的话来讲，就是起念，起念啊。所以你要修行，要修善法，它没有办法，它不能自动的、主动的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业力的关系，我们的业力是染污的，是烦恼的，所以你的善法不会自主自动的现出来，所以你必须要有意的，这个作意是有意的去做它，把这个意念做成，然后它才能够依这个意念，这个意念就变成一个推动力，推动力，电脑里面叫什么驱动程式了，对，所以才有驱动程式，你的电脑才能 work， 对，然后你才能够回这个上 email 啊什么的啊，对，来自做网站啊，都要有驱动程式嘛，对，所以这个作意就是驱动程式啊，所以作意本身。它是一个驱动力，然后驱动这个心去做一些事情。可是这个作意呢，有好的作意，也有坏的作意。那修行是好的作意，你要 起这个好的意念，然后驱动自心去做，这样的啊。所以众生这个我们刚刚讲等无见缘呐，因为我们要了解自心，你才能度自心呐，对不对？但是末法时期可怜就这样了，不但不了解自心性，也不了解自心相。为什么？自心相什么？自心所现起的种种相，那它是好，现出来的相是好是坏，怎么来的，怎么去的都不知道，活力无图啊。然后就默默的暗中的就被他这个无形的黑手推着动，推着走，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这样活力糊涂的被业力所推去造恶造善等等，乃至有时候造善也不是真正有知有觉。所以这个作意是觉知的先锋啊，你自心要有所觉知，它的先锋部队就是作意啊。所以修行必须先起善作意，明作意啊，善作意相对于恶，能治恶；明作意相对于无明，能治无明啊。然后让那个作意呢，能够依这个等无见缘的原理，让它这个念念相续啊，而不间断。这样子念念相续而不间断，然后这个叫做熏习或是熏修。然后这样熏习念念作意相续不断，熏习熏修久了，然后它就成了一个业习力了。那如果成就一个业习力了以后，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就好像你的心里面这个电脑就钻了一个软件了，钻了一个软体，这个是好的软体，这样，所以你做事情就很方便，也不用到网络上去抓了，啊，自心就有这个软件，然后就可以做种种的事业 ，OK， 乃至于念经、打坐、参禅，这个都有不同的软件，你知道吗？这个软件怎么来呢？这个软件啊，就派这个先锋部队啊，先去把它这个定下来，order， 这要 order 了，你知道？这个 order 在哪里 ？order， 你说那个天空那个叫什么？就是说，不是最新的电脑那个云端，这是云端 order 的，这云端 order 为什么说云端呢？无来无去，所以云端 order， 因为来的时候你也没看到，你看到吗？看不到。去的时候，如果你电脑当掉的时候去了，你这个软件坏掉，你看到吗？看不到，对。所以无来无去，所以是云端 order 啊，得而不得，不得而得，自利利他，都是靠这样子。云端工业这样子，那什么是云端工业呢？就如来的以无所得心修行一切善法，这就是云端工业，这就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最重要的，也就是金刚经的要义啊。好，所以我今天就是有起这样子的欢喜，这个欢喜还不足以无量了啊，还是有量，所以欢喜就是我发现我可以让你懂得这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太深啊。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经，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现在我前。”见必我真，我今身心复是何物？阿难就跟世尊讲说：“世尊，若此见经，如果这个见经，见经就是见性之经了，叫见经 啊，但是这个见经不同于见性，见性是纯粹的。那么见经呢，见性是这个真如本性所现啊，见经呢是第八识所现，所以它含有染污的成分在里面啊。但是它已经是很精纯了，所以称为见经，能见之经啊，能见之经营或是精华啊。必我妙性，必定是我的本妙之性啊。因为在前面呢、啊，这个、阿难跟世尊在对答的时候有提到这个见经啊，那然后这个佛就说，这个见经啊，就是众生的本妙之性啊。所以阿难现在就有一个疑问呢、啊，说如果这个见经那一定是我的本妙之性的话，今此妙性现在我前，这一句话就是最难的部分。这一个现在啊，目前这一个，我觉得啊，这个妙性啊，这个现在我前，现在目正现在我的目前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佛在前面讲这个见经的时候，然后就说指示阿难怎么样去见自己的本性的见经啊，然后现在阿难虽然是在听经啊，啊，可是你知道那个佛事的时候，弟子们听经都是家夫做的啦，啊，不像你们都是这样散盘的，要不然坐在椅子上啊，然后坐一坐啦，就腿就痛啊，就摇来摇去的，啊，然后就腿就往就散掉了，往前冲啊，这样的往前冲，然后脚丫子就冲到佛那里去啊，啊，然后这个一派臭气就往佛堂冲啊，啊，这我坐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啊，所以你要真正要学修行，第一个要学坐在那里，要修不动得啊。这个动来动去，摆来摆去，歪来歪去的这样的，一下子身体动，一下屁股动这样的，啊，所以不但身不动，心也要不动，但是因为心不动，所以身才能不动，啊，那因为心动，所以身就动，啊，那心为什么动？因为心哈、哦、很慈悲，觉得我这个腿很痛，所以就动一动，要让我这可怜的身体能够比较不痛，这样的，那为什么会觉得痛呢？因为你的心伸出了一只怪手，去攀援那个痛觉，攀援的痛觉，而且很越痛的时候，你不但是这个心腿痛，然后心就觉得痛，然后心。腿若很痛的时候，你那个心就这样子马上就吸上去，然后这个就揪在一起，然后这个尖头就起来了，这样，所以你这腿痛的时候要修放下，你放下哈、哦，这个气就往下，气往下，气就容易痛。你越是攀援，越是摄取那个痛，然后越是放不下，它就越痛。不会越不痛，好吧？然后还有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有人以为说这个身心和合嘛，然后动静要这个平衡啊，所以这个打坐，然后加上打拳，就比较腿会比较不痛，其实没有相关。其实没有相关，这很奇怪，那所以因为是不同的领域，所以如何腿能不痛呢？ 第一个就是多做啊，第二个多忍耐，第三个要习禅，要能观，观色身，观痛，观受，然后还要发心放下，不管再怎么痛都要把它放下，你现在不放下，将来要到阿弥陀佛那里去的时候，你如何放得下？痛得要死，你如何放得下？阿弥陀佛来接，或是观世音菩萨来接，说：“报告师尊，我这里还很痛，等一下再去。”好，这一句话，金持妙性现在我前啊，现在我前，这个是一个禅定的境界啊。刚刚讲说，佛弟子听经的时候都是家夫坐，所以心都是很定的，然后经过佛开示以后，然后他就要观本性，然后要见性啊，于是在这个定中呢，就现出了他在有一样东西啊，在他的面前，这个意义晃耀啊，意义晃耀，就是有一样东西亮晶晶的、我们小时候不是有一首歌呢，怎么唱、英文的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啊，一闪一闪亮晶晶。对了，忘掉了。我在五岁的时候吧、我就会唱这首歌哈、还没上学呀、我的姐姐们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说不能唱，不能唱，那是我的歌，你不能唱。我还记得，然后他们继续唱，我就去打他们。怎么可以唱我的歌了？所以他在这个定中啊，就现出一个相，这是什么？这是我直接讲，就是幻象啊。所以，然后那个像呢是亮晶晶的，一闪一闪亮晶晶的，然后他就把这个当作现在他面前亮晶晶的东西当作他的本性，他以为他就是见到他的本性现在目前。所以我们不是有个现前吗？这个菩萨实地有个现前地，对不对啊？现前地，这个就第六地现前地，第七地远行地，对啊，现前地，那这个现前乃至于种种这个善境界现前，或是修波罗三昧诸佛现前，这个现前，那见性的时候也说是见性现前，那一般就不懂，以为说那个现前就是现在我的这个肉眼的前面，不是，那个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是比喻的啊。所以这阿难以为他那个现在面前的那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就是他的本性，他的妙性。所以他说，我现在有这个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妙性啊，这个我的本性我已经见性了，这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见性，而我这个见性就在我的面前啊。那于是他就产生下面的问题了，在问世尊说：“见必我真，这个见就是这个见性，这个现在我面前这个亮晶晶的见性啊，如果一定是我的，必就一定啊，一定是我的真性的话，啊，你要这样的话啊，我今身心复是何物？啊，那么我今身心就是说，那我现在这一个啊，你看这里啊。”在我面前这个亮晶晶这个东西啊，这亮晶晶的东西是我的见性啊，这是我的见性啊，我的本心本性。那如果这个真的是我的本心本性，我的见性的话，能见之性，那么我目前这个身心能够跟佛世尊您对答的这个身心复是何物？那到底是又是什么呢？因为我的本性应该是在我这里面才对，怎么会跑到我外面来了呢？那为什么说会跑到外面呢？为什么说这跑到外面说是我的本性呢？因为它亮晶晶的，对，那本性因为是明嘛， 所以一定是亮的啦，对不对啊？好，看往下看。而今身心分别有时，而今我这个身心分别，就是既然有能分别，这个分别是能分别，既然有能分别的功能，实呢是实体，分别是分别的功能，实是实体。我这个身心既然有能分别的功能，而且是具有实体，对啊？那再看这里，这个一定要这样比手画脚，你容易懂啊？看这里啊，我这个身心有能够分别的功能，对不对？而且它是个实在的东西，对不对？啊，那再下看下来一句呢？比见无别分别我身，然后看这个比见，比见就是这那一个见性啊，那个见性，我虽然看到它明晃晃的啊，但是它没有能分别的性啊，然后来分辨我这个身，说，哎，这个是老板，这样的，听到吗？哎，这才是本身呢、啊。那你这个是只是本性，应该是属于一部分的，但是可是明明这一个能见之性呢，它没有能分别之功啊，也就是说它好像是外面一件东西，而且是一个好像无情物一样，对吧？它只是亮晶晶而已，但是它没有有情性，能有情而且能分别的能觉知之性，这样的吗？啊，所以这个阿难就产生这样子的混淆，这样子的困惑 ，confused 这样的啊。接下来，若识我心，那这一个我面前的这一个本性啊，如果实在是我的真心的话，令我惊见啊，那。这个是个问句了啊，令我惊见，要惊见下面应该是一个问号。那为何他反而令我看到他啊？令我看到他，也就是说，不是他看到我，而是我看到他，你懂吗？哎，那如果是我的见性的话，应该是他看到我才对嘛，对不对？但是。现在没有，现在是我看到他啊，所以见性使我啊，令我惊见，这个见呢就是成为我所见啊，本来是应该能见到我，现在反而成为我所见，见性使我啊，但是这个见性呢是实在的我啊，应该是实在的我，而身非我啊，所以我前面这个见性是实在的我，因为佛在前面讲嘛，见性才是真正的我，对不对啊？身心是虚妄的，但是见性是实在的我，我的本体，而身非我，而这个身体呢反而变成不是我了，何书如来先所难言啊，那就跟先前佛所斥难我的说，不能见我，这个东西反而能够见到我啊，那这是错的啊，因为前面有那个在论理的时候，佛就驳斥阿难说，你这样讲就变成物能够见到我啊，所以这是很困惑的了，唯垂大慈开发未悟啊。好，现在回头讲这个，我第二行呢，我今妙性现在我前，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种禅病啊，这个正法时期就已经这样子，末法时期更多，这光怪陆离的事啊，这 前几天呢，就有人写信给我说，他在打坐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发现他这个脚下面空掉了，而脚下面空掉，他不会掉下去啊，是不是？啊，那他问我说这是什么现象？我说这是幻象。那也有人说，哎，他坐一坐就身体就空掉了，啊，好，如果身体空掉了，那，这个你怎么知道你身体空掉了？你一定要看到说，哎，我都没有了，对不对？啊，可是都没有了，你怎么看得到？你若都没有了，整个身体都空都没有了，那你眼睛还有没有？你眼睛显然一定还有嘛。如果眼睛没有了，眼睛也空了，那你才能够用你的眼睛看到你身体空掉，是吧？啊，可是你像眼睛可以看到你身体空掉，表示你眼睛还在，是不是？那眼睛如果还在，它就没有空，所以你至少你眼睛没空，是不是？哎，那你这个时候何不，第一个有两个方法，叫你老婆或是老公，然后你若空掉的时候，你就按一个零，叫他来看看看你没有，有没有不见了，这样的，还是就是在空中看到只是两个眼睛，嗯，对，所以或者也不用那么麻烦，你就放一个闭路电视，对不对？就然后那个摄影机照着你自己，然后你打坐坐了以后空掉的时候，你看看那个闭路电视上面有没有看到自己，这就很明白嘛，是不是？所以啊，这都是种种的毛病，你知道吧？那因为阿难说他这个妙性，他的那个本性现在面前，也就是说本性跑出去了啊，这跑出去了，这不是佛法，佛法绝对不能跑出去，一定要跑进来，往内退求嘛，对不对？所以是内观法，不是外观法，对不对？所以道教啊，或是道家，他们也打坐啊，打坐他们跟我们的那个目的的不一样啊，他们就要修这个。你既然学佛，你就不可避免的必须要了解所有的修行法，包括外道的法，否则你碰到的时候你才知道。然后如果人家教你的时候，你也才知道哦，这个是佛法还不是佛法，或者是掺杂的佛法啊。这个道教修阴神出窍，阳神出窍。那什么叫阴神阳神呢？因为道教把它分成灵魂呐、啊，分成阴神跟阳神，阴阳嘛。对，因为我们中国那个道家是讲阴阳的嘛，阴阳家是不是？所以那个灵魂就有阴神跟阳神，所以他修的时候，有时候要修阴神出窍，有时候修阳神出窍啊。那可是这有没有真的可以出窍呢？有的，可以的啊。但是问题是你出去干什么？哎，还有一点呢，你出去了以后，然后就有那个鬼神啊，就接带着你去玩。可是很麻烦呢，你如果到了很好玩的地方，忘了回来了，结果家人你以为你死了，就把你安葬了，对，这是一点。还有呢，这还不可怕，那结果你就死掉了嘛，那就而且你不是死掉，你变成流浪鬼啊，变成那个叫什么孤魂野鬼了，哎，无家可归了嘛，啊！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出去太久了，啊，那为什么你出去以后，那个家人会认为你死掉呢？因为你出去太久，这个体温已经冷了，因为没有神识所持嘛。我们的那个寿命是似软寿，对，软就是体温。那你的神若神识走了以后， 他体没有神识所持，我们的体温就自然就下降了，你知道？那下降以后变冰冷了，然后而且也渐渐没有呼吸，那你的家人一摸没有呼吸，然后就叫医生来看，说啊死了，就把你葬掉了，啊、哦，这不可怕，比较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说你出去太远太久了，然后这个。那跟你有是等于是你的同志啊，啊、哦，就是说是孤魂野鬼野鬼啊，啊、哦，他正好无家可归啊，哎，看到一个很好的家，他进去了，就取代了，哎，所以所以借尸还魂呐、啊，哎，其他的孤魂野鬼就借尸还魂，这样的，这就最可怕了，是不是？然后你就变成孤魂野鬼了啊！所以这个外道所修呢，这个都不是办法了，啊，这不是解脱的办法，哎，那表面上是很炫的样子，啊，很炫很好玩，但是这就是没有智慧，然后这个不求解脱的人，那就觉得这个很有。这个噱头很好玩了、啊，就玩这个东西，一玩了就坏了，就玩坏了。那这个道家不只是说这个阳魂出窍、阴魂出窍，他们还我们中国传统还把这个我们的神识啊分成三魂七魄，有没有？三魂七魄，魂生于天，魄降于地，就人死掉了以后啊。魂生于天，魄降于地啊！在30年前，我有一个同事啊，他也学佛，然后，可是他学的不是佛，他是学的，他可以说是道教。有一位居士姓卢啊，他搞那个东西，然后他就说那搞那东西搞起灵啊，起灵就。乩童啊，哎，乩灵就是神灵降体啦，其实神灵那个神灵其实是鬼魂啦，啊、哦，那我那个同事啊，他就那时候我在美国了啊，他发了一个大誓愿，他说我将来死了以后啊，我三魂七魄啊，我这个这个两魂四魄，我到阿弥陀佛那里去，然后这一魂三魄留在世间利益众生。你看，这异想天开，这佛所说哈，佛虽然说我们这个神识是一整个的，对不对？它是一整体的，那。虽然可以分成八识，但是那八识也不能拆开来用，你知道吗？不能拆开来用了。你说好，我死了以后，我的第六识到阿弥陀佛去那里去，我第七识到药师佛那里去，没有这样子的了，你懂吗？然后前五识又到地藏王菩萨那里去，没有这样子的，那个是一整体的，对，只是为了要让。佛为了要让我们众生了解我们这个心识的功能跟作用啊，以及作业的程序啊，所以把它分解成八识，这样子来了解，你知道吗？就好像你要学太极拳，然后那个太极拳师父把这个几招打一下给你看，你也看得眼花缭乱，没办法做嘛，对不对？所以他怎么样？分解动作嘛，所以那个八识也是分解动作，所以那个八识的运作是什么？那个八识的运作、哦，我虽然我在讲唯识的时候也是一个分析啊，但是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所进行的是世间总体战，现代的战争总体战，没有前方后方，整个一起的，是八识一起，所以心所法，然后有这个共聚的，对不对啊？那相应的，所以一讲哪一个事，然后跟他相应的新说法有几个，那个就通通是 一次就是一群过去的，不是说光是一个将领往前冲，不是这样子的啊，也不是几个小兵几个心锁，对，所以心一定带着心锁，就将军一定带着兵，然后去打一个仗，去做一件事情，所以它是一整体的。然后这背后呢，背后有一个总司令啊，总司令是谁啊？那就是第八师嘛。那总司令总是在他本部那边指挥，不过他指挥都是用雷达，所以你看不到啊。休息一下。